是大概讲的
最正经的2021年时候，
那个是写一个伦理学，我题目叫做天启异录，神的启示，一个正确的道理。那有很多我待会要讲的这些，无论是说话做事情的这些东西，有一些比较稍微具体一点详细一点在这书上有提到啊，当然他们所提到的可能比你不所这一段讲的还要更多一点。不过今天我们在碰到很多很多问题呢，那本书我是从实践讲起，那我用实践为纲，然后谈到很多实际的我们伦理的抉择，包括同性恋的问题，包括你对政府的态度的问题，孝道的问题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在讲伦理学，我常常就是 topical， 同性恋、离婚、堕胎，一个一个问题。那后来我发现，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framework， 一个架构，就是实践。那从实践的角度再来引申，因为不可杀人，所以堕胎呢？堕胎是一个不同程度的杀人，杀一个不能讲话的婴儿。那其实算是死刑吗？这个问题也是不可杀人来说的。那猝死是杀人吗？你可以参加战争吗？所以战争与和平这种伦理学的问题是在不可杀人的方面。所以很多的伦理问题，如果你从实践的角度，从神的原则来看，然后就可能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角度来看，否则就是好像就事论事，一个 issue 一个 issue 来讲。那圣经上当提到，从以弗所书第4:17开始，一直到5:9的时候，他提到了很多这些行事为人要与我们基督徒圣徒的身份相称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提到一些属灵的原则。那所以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人，成为基督徒了，成为新造人，一切都是 brand new， 全新的。那因此，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什么都应该有一个改变。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是高中毕业信耶稣的。那我高中的时候，在一个台湾算是很好的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是全校第6名，所以我是保送台湾大学，我没考高考，直接保送大学。那所以，可以对我来说，我14岁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将来大学读化工。人是矮，但是高瞻远瞩。我大女儿都已经到大3了，你知道？爸爸，我不知道选什么 major， 我都已经21岁了，大学还剩2年要毕业，还不知道选什么主修。哎，我的 DNA 怎么没遗传到你这里来？那换句话，我的意思在说，我从小这样子，然后保送大学等等，我当然有我自己一套蓝图。可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就对神说过一句话：信耶稣了，换老板，上帝你是老板，你要怎么带就怎么带，我这个蓝图呢，交给你啊，就是你可以给我另外一个蓝图。所以事实上，我信主之后读大学，然后等等后面很多的人生的历程，跟我原来的计划是有很多不一样。我们读台湾大学的哈，尤其读台湾大学，我们在当时60年代、70年代都很流行的一种，你说一种口号吧，或者说法吧，我们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读台大不会去美国的，连中文系也到美国，中文系要干嘛？要留学中文，要学图书馆换行，就是，反正都要出国的。我台大毕业没有出来，我待了9年。我是1979年，我1970年大学毕业，1979年我才到西北大学读化工硕士的，跟我原来蓝图很不一样。我在台湾工作了好多年，我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台湾没有台大的，在工厂化学工厂里面没有台大，就这个大学上，台大都到哪去了 ？Where are the 台大 sky? Come to America, everyone！ 都到美国去了。所以蓝图就有不一样嘛，然后后来我也没想过我会当牧师的，对不对？我虽然没有想过当牧师，不过好像已经有这个心智，就是神交给神，神要把我带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你知道 我给我的师母当时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谈恋爱，我第一次写封信给她，写一封非常正经八百的论文，题目叫做我的婚姻观。好像就是那个谈我的婚姻观。我的婚姻观是什么呢？我是保送台大化工系的，我喜欢化工，但是如果神要我当牧师的话呢，我二话不说就会当牧师。所以我的女朋友必须有准备做牧师娘的想法，如果不想做牧师娘，我们就不要交朋友。哇塞，讲这种话。哎，师母回了一封信，很简单，我的想法是我的婚姻观很简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牧师做牧师娘。熬夜都这么定的。当然后来还跟我说，当然还说呢，他说如果我嫁了一个丈夫他是为神打拼的话呢，我会替他收拾后方，就是孩子照顾好，让他无后顾之忧，到前线去冲啊拼啊。他说后来他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结了婚有孩子以后就发现化工这个代价好大哦。他说没结婚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无产阶级要命一条，其他都没有。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各位年轻的话唱凤鸣寺最大声，一切全变卖，我啥也没有，等等的有房有车有什么都有，那卖哪一个？可能问弟兄他们偷偷告诉你，真的非卖不可。好啊，他第一个卖老婆，他们也不卖老婆给我。哎呀，所以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新的。那我学理工科嘛，高等的理工男，从来不读什么文史哲的这种东西，觉得那种哲学东西都是未赋新词强说愁，没事找事儿。哎，可是一信主以后呢，哎，就特别对文史哲有兴趣，很喜欢读。为什么呢？一信主以后，发现神拯救人，对，所以人很有意思，人怎么想？我不但是基督徒，我也想知道基督徒怎么想，圣经上怎么教，我也想知道别人怎么想。这个佛教徒怎么看人生的？我去看看佛教的书，什么中国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东看东看西看，但是当时什么都不懂了啊，就是好奇心，东看西看，所以吃了毒草，你知道吗？吃了那个尼采，啊，尼采骂基督教，他又是牧师的儿子，啊，骂基督教跟方舟子不能比的。方舟只是把别人再讲过一次，讲过来再讲一次而已。他牧师儿子骂基督教，哇，气得牙痒痒的。可是怎么回呀？所以吃了毒草，他就把我的基督教信仰都给翻船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是这样的心理，就是真的觉得一切都变成新的，他的天开了，很想知道圣经上基督徒圣徒们怎么说他的信仰，怎么帮助我。但另外我也想知道基督教的墙外面的那些人在想什么，他在说什么，是这样的开始。所以的确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都很记得那时候大学那几年真的是不是傻乐，但是每天真的就是蛮有喜乐，乐乎乎的，没事儿就乐啊乐啊，真的。但是觉得哇，每天读圣经读什么东西都会 amazing， 哇，太有意思了，这种感觉。所以十七节开始是提到我们基督徒有个新的身份。对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学存虚妄的心行事。我说既然信主了，你不是那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呢行存虚妄的心行事，然后心里昏昧，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上，连良心既然上，就放纵私欲，贪求种种污秽。你注意看啊，好几个心呢。第一个先是有虚妄的心，第二个就是心地昏昧，然后再下来呢，心灵刚硬，最后就良心丧尽。先是虚妄，什么叫虚妄啊？到快五十岁了还有婚外情，再找第二春的，就是虚妄，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秋天都过完了还有第二春，就是男人的危险。男人女人会吗？我不知道，女人顶多就是更年期的后来的。男人啊，四五岁男人是很危险的，虚妄。 徐浪的后来就昏昧，昏昧完了，当地最后让其丧尽。我爸爸2009年过世的时候，丧礼上来了一些亲友，那其中有个姐妹啊，我后来才发现是我认识的一个姐妹，然后她也来致意，然后她经过我面前，我们是上家嘛，她一个握手，所以她经过我也跟她握个手，我都没有注意到她是谁。后来走过去，那最后，我妈妈坐在那，然后我妹妹在我妈妈旁边，然后我妹妹就叫那个人的名字，那个姐妹的名字。他一叫才知道，哦，刚经过我面前，我跟他握手是他。我再一看他，那个姐妹啊，其实大我1岁而已啊。那时候2009年，所以那时候我只是啊60岁，哎，60多岁也不是太老。但他那个脸感觉上70多岁老太婆那样，所以我在一下子没认出是他。在我妹妹叫他名字的时候，那后来我妹妹跟我讲，他就碰到一件事儿。他结婚了，结婚以后在台湾的啊结婚，然后很多年以后来了美国，后来他们开了一个 hotel， 做一段时间，他先生说要去中国大陆投资，去中国大陆投资，10个有10个会沦陷的。他去了没多久，就跟他们公司的会计小姐发生婚外情，然后就跟他这个妻子离婚了，他两个孩子那时候都已经读大学，很大的，离了婚，然后到那边，啊，当他太太很伤心，结果大概7、8年或者10年之后，那次我爸爸过世，他回来的时候，他来看我们的时候，已经过了将近10年左右，她丈夫回来了，得了末期癌症，把他的后来的妻子带来了，也带着所生的孩子。那因为他的前夫癌症马上要过世，那这个妻子是中国大陆去的，很年轻，有孩子，他托孤，把他后来娶的老婆跟孩子托给前妻，他知道他有爱心，他说我要死了，我没有钱，他也破产，所以没钱，病马上要死了，然后把他后来的妻子跟他的儿子交给他前妻说，好好照顾他，养他。你看这个前妻的心情是怎么样，还要照顾这样的人，所以我讲他的心情那个。不过过了几年，后来我母亲过世，他又来了。那次我看出他来了，很不一样。我当时没有问他整个心理的病，我相信他已经可以胜过这个。那我也不知道他对于这个前夫的后来的妻子孩子怎么样。我相信以我了解他的为人，他真的会尽心尽力照顾他的前夫的后妻的那个孩子，那他可以，因为后来我们也有在几桌人嘛，亲友，他是跟我很亲的亲友，吃饭还在，我看他能够有说有笑，心里也很安慰，是安慰他，而且他能够用这样爱心去爱一个他前夫所留下的这种事情，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会做一些事情，真的是这样。虚妄昏昧当命，最后良心丧尽，真的会这样。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滑落，所以叫做救人。他后面就提到说，这是一个救人的私欲会渐渐变坏，是渐渐变坏的。然后我们反过来是要什么？穿上一个新人，穿上一个新，脱去这个旧人，行为上的旧人，然后要穿上新人。因为我们已经学了基督，不是这样子。我们听过他的道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要穿上新人，然后心智改换一新，然后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我们好像是 new creation， 重新被造。所以他用穿跟脱来作为一个身份的转换，因为衣服穿的就是一种。比如说我今天讲到说两个领带，那如果我今天不讲到下午什么休闲活动，就不要打领带了。所以你的服装等等只是一个外在的身份的代表，那里面有一个生命，所以一个外面的呢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的表现。可是他用过去式是说，因为对于以弗所的信徒来讲，过去是旧人，要脱去他，不是今天脱，你应该已经脱去了，而且已经信主了，就已经也穿上新的，所以都用过去式来表达一个动作。但这个是外面的， 外面可以立刻达成，但是内心的更新却是渐渐的。这边用心智改换一心，如果去读平行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因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都称为监狱书信，保留在监狱里面写，而且特别以弗所跟哥罗西呢是不但是监狱写的，而且是同时写的，因为同样一个受信的人。哥罗西书有提到，以弗所书也有提到受信的推基古，然后另外一个同伴叫阿里西姆，阿里西姆这两个人同时受信的。那腓立比书不一样，腓立比书这个同在监狱写的，时间不一样，受信的也不一样。所以在哥罗西书有很多经文是跟我们的以弗所书很平行相近的。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十节，他就提到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中文加上这个渐渐，其实希腊文就是一个现在时，但是希腊文没有像英文有现在进行时，它没有现在进行时，但是希腊文的现在时就是现在进行时啊，所以你要了解。所以有的时候中文圣经会翻译加上一个逐渐渐渐这种，表示这个连续性的动作，有的时候没有加上去。所以我们的更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的过程。那也因此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它的动词翻译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加上这个助词来形容它是一个渐渐的不断的啊。譬如说耶稣说叩门就给你开门啊，这个祈求就得到，那个动词就是现在时。最正确的翻译是说，你不断的叩门就给你开门，不断的寻找就会寻见，不是叩一次有没有人，没有人啊，走了，不是这样叩一次的，继续不断的 knock in knock the door， 然后就给你开门，继续不断的寻求，继续不断的祷告，继续不断的有那个意义，你还是现在是英文的现在进行时。约翰也提到过，在约翰一书提到一个属于神的人，神所生的就不犯罪，基督徒不犯罪啊。那万一我犯罪了，那我就不是神生的了，那不得了啊，基督徒从来不犯罪，那个也是一样，现在是就是说一个真正从神所生的，他不会继续不断的一直在犯罪，他偶尔会跌倒会软弱，但是不是继续不断的一直在犯罪，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一次罪都不犯，哦，那是差别很大。所以因此的翻译当中就会提出这个来，我们是心灵渐渐更新的。所以我昨天就提到那个我是 on the way， 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但还在雕塑的过程中，塑造的过程中，因此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要让我们外在的身份跟里面的生命是一致的。所以为什么保罗一再要强调说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所蒙召的恩，那就是外面的一个身份，我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一次 once for all， 你穿上这个新的衣服了，当然里面是个过程，所以你里面从心到行为应该跟外面的身份是配合的，但是因为人的软弱是没有错，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活出基督，有一个这个过程。然后这个新造的人他有仁义和圣洁，其实我们中文翻译成仁义，你看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了，没有仁爱的人啊，就是有活出神的圣洁跟公义的一个形象，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那就是像神那样，像神那样。因此他后面从25节开始所讲的就是圣洁的行为应该是什么，就包括一些东西，所以25节以后就提到了实际的新的行为。那这几个里面呢，你先有一个大的概念，就一方面提到五方面，这五方面的提醒都是人际关系。为什么？人际关系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真正的试金石，不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义的问题，是一个生活实践的问题，一个人际关系。所以你知道。我在神学院读书，我们神学院学生的神学生的啊，很多人你要问的话，一半以上不想做牧师，他要做什么？神学家，他喜欢对电脑打论文写文章，就不想碰到人。 人很麻烦的，所以很怕处理人的问题。这很多牧师不想做牧师，或者做了几年不干，不干那不能说不全职侍奉啊，侍奉啊做什么做别的，就很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不知道 NR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跟我们教会出不来了，离开了，然后呢，有些中国基督徒会选择一个到洋人教会去，为什么到西方人教会？就是因为到西方人教会，人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礼拜天不去聚会，于心有愧，对不对？礼拜天不崇拜，去，去到那天王道就走，跟任何洋人没关系。到中国教会，再打一下打听出来，哎呦，哎，行行行，来教主日学，哎，来做这个，不是，答应也不行，不想干，不答应就好像又怎么样？到洋人教会了，有鱼得水。流过来流过去，哎，没人知道，就什么，就是怕跟人有关系，故意要人际关系把它隔离，所以你就知道人际关系啊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但是是避不开的。我这个人呢，我带着侍奉20年的时候，我在教会，在教会里面执事，我做过执事，后来好几年当长老。那在外面呢，我讲道带布道会什么都做过，所以牧师要做什么我都做过。但是到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你要我选，我最后才会选当牧师。就是说我这个个性啊，可能不太适合做牧师啊，尤其什么大小事一把抓，哦，什么都要管的时候，我这个人你信不信有点，我超级内向。我内向，我告诉你，男人10个有9个是内向。你说我老公有，哎呀，啪啪啪啪啊，啪啪啪讲什么？讲习近平。哎，讲讲你最近心灵怎么样啦？福音怎么样啦？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那、啊、没什么。男人很少提到内心的世界，特别是内心那个比较 negative 的哈。老板被骂，然后我赶快找个理由，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讲。那讲你身外之事那可以大声讲，习近平讲乌拉乌克兰战争，我可以很多话要讲，但不要以为是外向。男人是贝壳类的动物，懂吗？各位姐妹们，你认得你老公吗？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老公是贝壳类的。什么叫贝壳类的？我们从小练功，刀枪不入，半个月关起来，刀枪不入，喜怒不形于色。男子汉大丈夫，打脱牙，鹅血吞，对不对？然后有泪不轻弹。我们从小练这种铁布衫、金钟罩、刀枪不入之功，到最后什么情感都表达不出来啊！除了是 negative 的、负面的、消极的那种，我们男人绝对不能流泪。即使被公司炒鱿鱼了，还是一副没事，此树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其实你55岁了，什么爷啊，没了。哎，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情感表达不出来，那爱也是表达不出来，有的人就表达不出来。所以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当然留一点，今天晚上再告诉你。你不所说就要讲这个夫妻关系，我告诉你。那你说保罗没结婚，他凭什么讲夫妻关系？哎，不是他多厉害，他也没读心理学，圣灵感动他，圣灵比任何心理学家还懂。什么男人女人的心理，哎呦，所以反正都讲给你听，男人是棒壳类的动物，先卖个关子，今晚再来告诉你这个棒壳什么时候开壳，不开壳怎么办？所以这个男人是这样的，但人际关系呢，对我来有点怕怕。不过后来为什么后来我选择误会一直到现在，甚至我都有人问说，然后我说汤姆斯基什么时候退休？我理论上啊，随时可以退休，或者我退休，或者第一个为什么选择牧会？牧会是我最后一个选项。不过后来，很多事情我也想通了，我也明白了。我想神也一些各方面的勉励或怎么样，所以我决定牧会。啊，其中有一点我是发现，我可能喜欢除了布道以外，我可以教神学。我身上有 PhD 嘛，教神学是没有问题。我现在也花很多时间教神学，没有错。可是我想到，如果我没有做过牧师，我去教我的学生去当牧师，说起来有点不合理。好像一个从来没打过仗的人，在陆军官校当教官，教人家打仗， 有点怪怪的，或者没打必败，好像叫完全。所以当教官笨蛋兵了，给你一百死一百，给你一千死一千，去黄埔军校当教官去，那教出来什么军官啊？对，所以我想，哎，我应该先去误会一下，然后可能不是 lifetime 一辈子做这个，我去误会了，那误会真的是哎，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但是没有错，在人际关系当中，用佛教的说法，这叫做道场。修道的道场就在这边，酸甜苦辣，你的生命才被淬炼。所以我发现，真的，慕会难，但是属于生命的成长，也就只有在这个难的环境中，你的生命才真正被对付、被淬炼。所以做到现在，我一直做到现在，我老了可以不干了，但还在继续做，做到大概做到建筑面了。我现在的身份比较特别，我现在身份叫做自由传道，是有教会吗？对，自由传道，意思是2002年到今天，我已经从来没有拿过牧师的薪水了，我已经超过20年没有拿过薪水，而且不会再拿。所以我自由传道，在 IRS 美国税捐处的说法，我这种人叫做 self-employed。self-employed， 所以我没有 employer， 我没有雇主，有雇主就有 contract， 那就是说到哪一年到期啊，退休啊，我 self-employed， 我要上就上，我要下就下，对，我没有雇主，但是我是不拿薪水的全职牧师，所以我们教会该做什么做什么，牧师该做我都做了，只是不拿薪水。当然，我跟教会有个君子协定。不拿薪水，但是教会坚持要给我那种像讲员费那样的礼金呢、啊，我同意了。完全不拿的话，什么一毛钱都不拿。他说弟兄姊妹会说他们占我，就是教会的同工就占我的便宜，因为不是我讲的，就是师父讲的，都不拿讲员费。你请个客座讲员还要讲员费吧？讲员费都不给吗 ？OK， 讲员费。那当然，你们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行情。讲员费乘以52个礼拜不等于薪水。算算看，你们教会大概也有讲员费，对吧？给讲员多少讲员费？那不是讲员费，那讲到一次多少钱？乘以52个礼拜不是薪水了吗？看教会给多少讲员费了哈，通常差5倍可以到差10倍的。薪水不是只有讲到的钱，你还有生活费都会有，所以我同意拿讲员费，然后教会帮我出医疗保险 ，OK， 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就在这里。不拿薪水全职侍奉，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接纳，就是我跟师母是 call past 共同的，在家师母会负责，对，我是夫妻档这样，所以我们是这样来侍奉。那人际关系当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固然有酸甜苦辣，但是我觉得属灵生命上真的是会被对付，会被炼尽。对付好像是一个 negative， 但是被炼净是很好的，所以生命上为什么提到很多生活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是属于生命成长很重要的。那这5个方面它的表达方式待会会读，你就发现它都用负面的不可，对吧？对吧？对，负面的警告，然后你们要怎么样一个正面的，不是5个都有，但是5个里面大部分都是用负面，然后有一些提到正面要。都有负面跟正面的两个交错在一起来表达。那好，这5个，第一个是什么呢？25节，所以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弃绝谎言，说实话。但是你要注意到啊，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邻舍是邻居，但是在圣经中的邻舍通常是指的弟兄姐妹。所以因此这个应用第一个 context， 这个环境是指在教会中弟兄姊妹应该说诚实话，或者说我们应该很真诚的彼此相待。不是教会里常常会打招呼，哎你好吗，很好，还不错，还行，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你怎么办？我说诚实话吗？还好吗？哇，怎么了？你跟老婆吵架，搞不好要离婚了。我的书上啊，陈启佑就提到诚实话怎么说， 那如果啊，你真的从你的小区走出来，碰到一个隔壁邻居半生不熟，不是很不熟，但也不是很熟，我说城市话嘛，要碰到是邻居嘛，哎，老王怎么样？我想说，我现在是基督徒，我刚跟老婆吵架出门了，我跟他说不好，跟老婆吵架啊，真的，怎么了？不知道，我搞不好啊，跟我闹离婚的。你跟你邻居这样讲的话，合适吗？基督徒要说城市话，啊，这样说吗？我书上说 ，no， 你不该这样说的，那我就虚谎，没事，很好，没有。那怎么说？中国大陆会这样说，台湾你没有学会这句话。中国大陆会说，有点问题，不过问题不大。台湾来的只会有问题跟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说谎，你只会没问题，问题不大。哎，中国人这句话，哎呀，那是中间步骤，问题不大，意思说可以解决。或者是钱就可以解决，或者我可以搞定，有问题问题不大。那你是说今天怎么样？还行吧，也可以啊，我没说谎吧，还行，表示有一点点小问题，我还行，这都算诚实话呀。谁叫你跟那个不认识的邻居说，我跟老婆吵架了，赶快离婚了，好了，你告他，今天回家下班就把你全邻居都说你已经离婚了。越想越难成。整个人，谁叫你讲这种话？他又不是你的知己朋友，他又不是基督徒可以安慰你的。你跟他讲说，我吵架，然后搞不好要离婚，你说搞不好，他就认为已经离婚了。那是你没智慧，谁叫你这样说？所以说诚实话也不是这样，这不是掏心掏肝掏肺对所有人啪啪啪啪，这叫诚实话吗 ？No， 要有智慧，对。但是诚实。是一个很重要，尤其跟弟兄姊妹之间。换句话说，如果我最近属灵光景真的不太好，读经没胃口，祷告也怎么样的，不是对所有的人，但对几个你比较亲近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他说，不如祷告，我最近属灵光景真的不太好。这叫做诚实话。别人们遮遮掩掩打马虎，打马虎，等到真的出了事儿，才说，哎呦。已经三年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固然弟兄姊妹觉得爱心不够都没有发现的，但是当事人也应该反省，你为什么不跟弟兄姊妹说诚实话？所以诚实不但是最好的法则，是最唯一的法则。在美国是这样，好像我得了癌症了，医生会坦白跟我讲我的癌症怎么样。在中国的医生会跟你讲，会跟病人讲吗？还是跟家属讲？哎，别告诉他啊。反正医生，我们现在都学乖了。医生叫你说，哎，没事，想吃什么就尽管吃，想拿去玩就把说你死了，没救了。我说，哎，这个别吃，那个别碰，告诉你什么都可以，那就说你没救了。反正早死完死定了，那你就随便吧。但是医生就是不肯讲，觉得哎，他们就说白谎。西方的医生通常不一定能，虽然有些人也是讲。会跟家属讲实话，但是跟病人讲，因为西方整个的社会受基督教影响比较深，会觉得我医生没有告诉病人实情的话呢，是不是怎么样？那对病人来讲，他会 appreciate 说你没有告诉我说我癌症大概只剩三个月要活，你不讲，病人是病人，等到最后一两个礼拜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完蛋了吗？他知道，而且他们听说，哎。可是医生，如果你三个月前跟我讲，我可能遗嘱啊什么对我该做的做完了，现在一两礼拜来不及了，你最后一两天可能我根本就昏迷了，他可能会怪你，你说你为我好，不告诉我事情，你害了我呀，对不对？所以你说你是为他的好处，所以故意不告诉他，不见得这是最好的。第二个最有意思在这里，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边有三个不可：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他没有说要什么，所以基督徒可以生气吗？他没有说不可生气。基督徒有时候毛病就在这里，有时候该生气没生气，太没脾气了。所以有时候耶稣也生气，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一点都好像没有风度哎。兑换银钱的锅子掀了，哇！耶稣， 请你保持一点优良的形象吧。Oh, please, 请你把桌子拿开好吗？这是圣殿区哎，那牛羊，请你把牛羊带走吧。耶稣拿着鞭子，啪，鸡飞狗掉。啊，当然不会有狗，因为狗是不洁净的，圣殿不会有。但鸡蛋是不会有鸡吧？我们羊啊、牛啊，不灵不浪。哎，耶稣一点形象都没顾上，他为圣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时候，他管什么风度啊？所以耶稣有点脾气，我们也应该有点脾气，太没脾气了，真的不像基督徒。可是生气却不可以，不可以犯罪。什么时候犯罪？发脾气的时候，情绪控制不了，口不择言就说出来了，会因为发怒做了一些过度事后后悔的事。还有一个呢，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有一家人很喜欢生气，所以他呢上半年就住在以下这种阿根廷啊南边的地方，因为那边很南边的哈，到了夏天啊太阳都不下来，然后不是夏天到芬兰去住，那边是每天都是白天，然后到冬天就跑到南边去了，因为太阳往那边去了，到那边，所以永远没有日落，还是不可到日落，天天可以生气，没有日落啊，对，继续气啊，所以如果这个气没完没了的话，你就这样每半年搬个家，不要搬到赤道，赤道每天日落还是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要拖延不处理。可是我告诉你，谁会这么做的？都是男人。心理学家做过调查，如果一个男处在前面，他用画图来讲，你是正面的过去 ，over， 或者是 bypass 过去，发现10个男人有9个都是这样过去，女人会，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老婆是不依不饶的。你跟我讲清楚，否则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那老婆哎呦累了，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事。你睡觉起来你没事，你老婆永远记得38年前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讲一句话，她永远记得38年前，因为你拖延不处理，总有一天情报，她会好像什么旧账都讲，啊，你都记得好清楚，好清楚，没有，她所有事情都刻在金刚钻上、钢板上，而男人呢，睡了一觉，好像沙滩上的沙，水一冲过去就来了。你不要以为女人跟你一样，所以不要拖延不处理，你必须要面对现实要去处理，否则你这个气就会酝酿会发酵，有变质会扩大。第三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说。你不处理的话呢，就给魔鬼从中缴获，有传的那个挑拨离间的问题，所以人跟人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留给魔鬼的地方。为什么教会会分裂，然后搞得一塌糊涂？其实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给魔鬼的地方，让他破坏教会，亏损神的荣耀。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当时他那个我怎么可以不管？哇，你想到你个人很多东西，可是你没有想到神的荣耀。你给魔鬼努力，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表现的。不然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家庭，那个姐妹打电话来了，庄牧师，赶快来我们家，我老公在发飙了，什么东西的？我常接这种电话。有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是太太是台湾来的，那丈夫是中国大陆来的，那台湾来的那个人是爸爸是国民党，那个弟兄呢是共产党的孩子，所以他每次打电话来。包老师来救我，我们家的共产党在欺负我，国共内战呢。后来他们搬到纽约州某个地方去了，现在还做婚姻辅导，辅导别人，坏了，也是国共内战。那另外一个家里打电话来，太太叫我去，我就去。他老公在发飙，我刚进门呢，刚进门还在脱鞋子的时候，就听他老公里面在骂他老婆。骂到祖宗18代，我靠！我一进去，平常好好先生，我桌子一拍，你住口！我告诉你，前几个月我给你施洗了，我也可以从水里捞起来。你我洗过的水饺还是馄饨，是不是？你做基督徒，你敢讲这种话，我都在场，你敢咒诅你的老婆的祖宗18代？基督徒可以讲这种话吗？不合体统，基督徒嘴巴会讲出这种话来。弟兄， 整个人憋住。我说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在发脾气，很多话是不能说的，你一说出来覆水难收，在你妻子的心目中会留下一个伤痕，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你知道吗？你别发脾气就是啊。他是湖南人，他说我湖南人就是湖南人，你信主了，你天堂没有湖南人。你别告诉我这湖南人是这种脾气，你湖南骡子，你到这边来耍吗？我是很大声，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我告诉你，我现在不跟你轻描细写的，我告诉你，基督徒不可以讲这种话，你再怎么脾气发脾气，你不能用这样的话来骂你老婆，骂你的什么祖宗八代，把你什么，我说你这种话讲得出口吗你？但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后来跟他太太说，怎么样，你老公给妈讲话干净一点没有？所以生气是很容易犯罪，而这种犯罪有的时候之后可以道歉可以解决，但也有的时候恐怕那个伤痕不容易的。所以我跟我师母在交往的时候，还谈恋爱的时候，还没结婚呢，我们就约法三章，有句话绝对不能出口，分手。我们知道我开始是神带领，所以我们在谈恋爱说分手，就跟结了婚说要离婚一样，这个话绝对不能出口，你想都不要想，你要有这个念头，你就可以避免。不然吵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气起来说，刹车。再说不要说，你说过一次，对方心里就是说他曾经跟我说过想要离婚，虽然没有付出行动，但他心里会在想。说不定他是真的，他永远这种想法啊，所以覆水难收。你这个话一说出去以后，有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第三个，不可偷窃，不可偷窃，要做正经的事，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缺少的人。早期的教会还真的有扒手先主要。那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扒手，现在我们大概没有这种公交车上的扒手，我们可以用电脑，对，或者拿一点公家的东西啊，这种事情。总而言之，要殷勤的工作，工作是为了奉献别人、帮助别人，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温饱。所以那个书我也提到一些，除了诚信以外，怎么样殷勤工作，怎么样。在工作上能够做见证，然后同时我认识的最后也提到破戒朴生活，简单朴素的生活，这是内功。每个基督徒要学习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这样万一你工作有变动，比如说你 lay off 或怎么样的话，你也可以。还有很多人，甚至有些人说，哦，我想做做宣教师或做传道人等等，我觉得简朴生活是一个基本功。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也是跟我一样学化工，有化工博士，也在社会上工作，然后还读神学院，神学院就要求他要有一个属灵的 mentor， 属灵导师啊，每三个月跟他谈，要写记录。那他从开始读神学就跟我讲说，哎，庄牧师啊，我将来毕业以后，我也想跟你一样，当牧师传道，全职奉献，好不好啊？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还早，你就要读五年的，五年之后我再来说，我现在刚刚认识你。所以还不太知道，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明白。好了，五六年过去了，他说：“庄牧师，这是两科我就毕业了。我希望我毕业以后跟你一样，当牧师传道。你说行吗？”我说 ：“OK， 五六年了哈，我对你多少有点了解了。那同时呢，我没问啊，你也没告诉我你一年赚多少钱啊。不过呢，都没告诉我，我猜也知道。”化工博士上班上了七八年，薪水当然是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大概10万左右吧，10万美金一年，很可能，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扣的税至少有7、8万。可是你好像总是不够用哎。他们两个也是台湾来的，这个太太娘家呢开公司的，所以这个岳父大人每一年寄3万5万美金给他贴补家用。我说你如果挣个10万，扣了税7、8万还不够用，还要岳父大人3万5万来接济你，你一年得花10几万。弟兄啊，你知道我们牧师行情多少？啊，我不知道。哦，不知道，让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是有一个道学硕士啊，对 最起码的硕士学位，在教会当牧师传道，那你过去的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学历都不算数。对神学毕业生来讲，你就是菜鸟，没当过一天牧师了，刚拿第一个神学学位，菜鸟的起薪35000。对弟兄啊，你想做牧师传道吗？你可以先加入我的丐帮，做好是丐帮帮主。你要把你每年的开销降到40000以下，你这样问我，你可以当牧师吗？不然你当了牧师，一年3-4万，好了，你得10几万才能过日子。难不成你的岳父每年给你10万美金接济你？是当我说完以后，第二年他岳父就过世了。公司就没了，接济也就没了，我的弟兄脸上就变了色，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提过奉献传道的事。他现在还在上班，大概快要退休了，神学已经毕业了，然后再也不提全职奉献的事。没有说你一定要全职奉献做传道，但你真的要走这条路，要聊清楚Reality， 你这种的生活方式是没有办法让你做牧师的。我没有说你们要亏待你的牧师就给他35000，我说是起薪啊。但是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生活的开销是大到那个程度，你就天天跟教会的人吵薪水太低了。我就知道有一个加州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人数不一定大多多少，就100人左右。全教会的收入的奉献60%给牧师付薪水，牧师嫌不够，60%给他当薪，那还有水电瓦斯费，还有很多开销嘛。那再加薪，那教会怎么办？那教会那牧师后来走了，到别的地方更大的教会可以拿更高的薪水。但我个人，牧师是不对的。我没有说到底该怎么样，可是你要了解一下，这个教会就只有100个人的，你要拿多少薪水啊？他们有多少风险你也知道的。那如果一个传道人天天跟教会争这个薪水多少，我觉得你失去神的见证。所以我侍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薪水。我刚到我第一个教会去牧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薪水多少，他也没有跟我说，我也没问，我就去了就上班了。后来隔了好几年以后，我哥哥因为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事情，他们要聘牧，大家想说薪水要给多少，他问了好几个教会，他问到我多少，我跟他讲，我哥说什么？你拿这个薪水？我问的教会100-200个人，我是300或者600的，他的薪水是你的2倍啊！你知道你薪水拿那么低吗？我说我更不知道行情面，啊，够用就好了。我后来才知道说，哦，教会给我的薪水这么低，是远低于行情。那说话丐帮，所以我现在20年不拿薪水，那20年不拿薪水，你怎么过日子？不讨好了吗？还活着，蛮好的。OK， 我现在一年大概25000就够我用。那你讲20000，我们就一年就可以够用。学习简朴的生活，你就有自由。谁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要做什么做什么。但如果你不能过简朴生活，你恐怕没有这个自由，没有这个福分。神的呼唤叫你去哪里，你就能去哪里，你的生活就把你卡住了。那第四个是说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要听见的人的益处，造就人的话不见得是好话，有的时候是需要责备的，造就为他的好处，对。当然要说责备人的话呢，要三思而后行，要怎么讲，什么时候讲，什么场合，什么方式。但是有时候该说的你还是得说，否则你就不是造就人，不一定好听。先知常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可是神的托付他就这样讲。那有时候也看时机了，所以我通常的建议就是说，当你要劝每一个人如果指出他的错误之前，我会建议说，你有些话先说在前面， 因为当你责备他一些事情的时候，通常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我在他的心目中的形象差，就他告诉我这个是不对，这个不对，对不对？所以为了维护我的形象，就开始 defend， 就开始啊、哦，为什么说要维护这个？但是你先讲肯定的话，但这不是唯心之论，这个人肯定有一些优点。你就说，弟兄啊，你这个人啊，这方面这方面是你的优点，我必须给你。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给你一个赞 ，OK？ 你这个但是为了让你更上一层楼，弟兄们，我有一句话要劝你，有件事情你要小心。他话就听进去了，他知道他在你的心目中不是一无是处的，他是有一些东西的，只不过为了让你更好一点，做了些。夫妻之间的麻烦就是老夫老妻了。好话不必说了，你都知道，别人都说了，所以别人都说了，我就不必说了。别人不肯说，不敢说，我说，老娘来告诉你。现在，夫妻关系问题在这里，你虽然是老夫老妻了，我也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如何，可是从你嘴巴说出来的，从来没有一次称赞，都是 negative。即使是老夫老妻，他心里在想，我带你在我来，我心目中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问题出来，所以即使夫妻都要注意到，我们是要说诚实话，甚至要劝诫，但是不要忘记，你先做一些预备的工作。但我再次说，我们不是虚情假意，虚情假意的存在呢，不是他真的有优点，我看见了我就说出来，然后再告诉他说，但是你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你这样说，他也有一个愿意听的耳朵，像我这样。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怪怪的人，这个人呢不是基督徒，然后呢总觉得我觉得怪怪的，那种就是三十几岁的男生，又没有女朋友没有老婆的，然后常常喜欢问女生的电话啊什么东西，那女生都怕怕的，你知道这个人干嘛的，所以他总觉得这怪的。我也看在眼泪，但我也没有马上说什么。有一天来找我，哎，我说他又躲着我，怎么回事？怎么我怎么了嘛？刚好那天呢，他的眼镜有一只脚断掉，所以戴着一只只有一只脚的眼镜。你可以想象，如果戴一只脚，他就怕掉下来，所以要这样，不然一动掉下去。我说老兄啊，你知道吗？你的世界都是歪的，你一直歪头怕掉下来嘛，对，整个世界都歪了，别人看你也是歪歪的。你的眼镜真的脚掉了，为什么不去马上换一个？就这样戴了一两个礼拜、啊。你整个世界是扭曲的，你不觉得吗？别人觉得你也是个扭曲的人吗？哦，这样的，那怎么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眼睛脚要怎么样？我现在跟你说了，换个眼睛。但是我告诉你，你看人也常常是歪歪的，别人看你也是歪歪的。第二天眼睛都换了，但我也看到，我不是第一天就告诉你，哎，换个眼睛，没有，等你来找我，你来找我你就有愿意听的耳朵了。我就跟你讲，我也跟他说实话，当然我是笑笑的讲，但是也是跟他讲，他立刻听进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看什么时机，怎么样跟人家讲。最后一个，他就提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心里当中除掉，要以恩慈彼此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一样。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这边就一定是不要心怀苦毒，爱心行。那这个也是一样，效法基督的谦卑，基督的舍己，对不对？那我们在教会中有时候很为难的，就是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基于各种的原因，可能是个性的问题，或者这些小矛盾，然后冲突之后呢，就产生一种情绪，然后又没有立刻处理，然后酝酿，最后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一种。所以不要心存苦毒。凭爱心行事，学习彼此饶恕，像基督一样，基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我们是照着基督的形象。 所以像这些用五个方面来提到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这些都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而且很可能对每个基督徒来讲也是需要终身学习，没有说到底是好，我就达到了，那我们一辈子继续不断的总有一些改进的空间，总有需要被提醒的地方，那这些就是成为我们在属灵上能够怎么样慢慢慢慢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保罗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些提醒和教训。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学习怎么样脱去旧人，换上新人，不但有新的身份，同时也让我们的生命从里面渐渐的被更新，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形式上，为人处事、说话、行动，都带着基督的形象，能够流露基督的馨香之气。保守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